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圣经当中啊，有一个人，他叫做雅各。雅各呢，也是圣经里面呢，这个记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啊。那其实我们知道雅各呢，他是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先祖，那他也是呢圣经当中这个我们也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是有这个雅各的门徒跟领袖啊。所以呢其实雅各小朋友知道他的故事嘛，就是跟上帝摔跤的那一个。那事实上其实雅各呢，他其实本来个性哦是不太好的，因为他曾经呢想要骗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啊，得到爸爸的祝福嘛。后来呢他在逃亡跟流浪当中呢就经历好多的磨难哦。那有一次他就跟天使摔跤哈，后来就被上帝赐名他叫以色列哈。那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因为大饥荒，然后举家的迁往了这个埃及啊，而后呢跟这个失散多年的这个爱子约瑟重逢喽。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本好书，就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由达人带路，让我们通往自然跟心灵的慢路径啊。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本书最后的经典五十了。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带小朋友继续的复习，就是在欧洲的这一条圣雅各之路，它呢是世界啊最知名的长距离的朝圣之路哦。那花儿姐姐把这个书中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圣雅各之路，世界最知名的长距离朝圣之路。圣雅各之路可以说是世界最知名的长距离步道，又称为西班牙朝圣之路，终点是西班牙的圣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内存放着耶稣门徒圣雅各的遗骸。圣雅各之路的标志图案是扇贝，有一说是圣雅各的遗体上岸的时候被扇贝所包覆，因此完好无缺，所以扇贝有保佑之意。而另外，扇贝上黄色的放射线条可以被理解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朝圣者汇聚在大教堂的意象。圣雅各之路有许多的路线，最受欢迎的就应该属于全长大约有800公里的法国之路，从法国与西班牙边界的索姆波特出发，翻越了1630公尺高的比利牛斯山之后，便越过了整个圣雅各之路的最高点。而此后呢，地势没有过多的起伏，而是沿途补给充沛，成为了多数朝圣者的首选。好，那小朋友，其实呢刚才我们前面讲到最受欢迎的就是法国之路嘛，那其实呢它还有另外第二条这个路线啊，也非常的悠久啊，也是朝圣者他们呢这个数量呢位居第二的，就是600公里的葡萄牙之路。那这个葡萄牙之路呢，它如果从这个葡国首都呢，就是里斯本一路呢北行的话，就可以在波多开出这个海岸之路，是带有这个海洋风情的一个朝圣路线哦。那当然啦，其他还有著名的路线，包括像银之路、南方之路，从这个西班牙呢第四大城啊，就是塞维亚，一路呢经过1000公里的一个跋涉啊，就可以看到西班牙呢南北不同的民族跟城市的风情哦。好，北方之路呢则是从这个西班牙的北部的城镇叫伊伦，它途经了西班牙海港这个城市，就是毕尔包，那全长一共有450公里。那另外呢，英国之路呢，哈，它呢就是仅限于在西班牙跟保加利亚自治区境内的118公里，这是呢昔日这个英国朝圣者呢他们坐着船呢来访的一个路线。而世界呢尽头之路是唯一从德孔波斯特拉出发的一个路线，它的终点呢就是菲斯特拉夹角，那么在西班牙语当中就是世界尽头的意思啦。那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很多朝圣者他们呢在任何一条这个路线完成之后，他们就会连带去完成呢这一条大约有90公里的一个世界的尽头之路。那么在北大西洋边呢，就为这个朝圣之旅画下了据点哦。好，圣雅各之路呢跟日本的像熊野古道啦，韩国的济州的偶来步道呢，也都分别推出所谓双认证制度，只要完成了两条路线各100公里的徒步，就可以获得共同的认证，而成为了新兴的步道国际合作的形式哦。好特别哦，所以呢你发现哦，这个条条道路呢通哪里，好，通各个步道。好，那我们今天呢前半段我们介绍的这个圣雅各之路哈，也就是世界呢最知名的长距离的朝圣之路，那它呢是位在西南欧哈的国家，那它的海拔高度呢这是要视这个路线来决定的哦。那刚刚我们前面已经有听到它的路线其实非常多，那每个路线呢就是100到1000公里不等啊。去的时间呢最好的就是4到10月，所以如果小朋友呢哈以后长大如果想要去呢走一趟这个圣雅各之路的话，就记得呢比较适合的月份就是每一年的4到10月哦。
小房间，狭窄空间，有辗转难眠。转个边，睁着双眼，思绪转着圈，害怕着每一天又默默为。我问着哪一天我能够振作点，明天害怕世人也一望钟情，一生暗淡又无光，害怕无法飞翔，坠落山崖，永无的死亡。倘若失去希望，失去梦想，失去所有的渴望，我不想要这样，天一亮浇散所有迷茫。镜子前打着哈欠，朦胧的双眼，细胞脸乘坐无悔，今生又百倍，积累着每一天都要有所作为，大喊着这一次我会更勇往直前，不愿世人也一望钟情，一生暗淡又无光，不愿尝试飞翔，即便受伤仍挥动翅膀，不愿坚持梦想，坚持希望，坚持不停的渴望，总有一天我也看得见那被遇上的蓝天。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跟小朋友继续分享的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我们刚才前面呢分享的就是我们世界最知名的长距离朝圣之路——圣雅各之路。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给小朋友，就是我们在前面有讲到的济州偶来步道。偶是偶尔的偶，来就是来来去去的来。那这个济州偶来步道呢，它是在亚洲啊践行文化的一个开创者，所以我们呢已经从欧洲进到了亚洲。这是呢我们在经典50当中呢介绍的第22条步道，就是济州的偶来步道。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段文字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济州偶来步道，亚洲践行文化的开创者。韩国的济州偶来可以说是行塑了亚洲地区践行文化很重要的长距离步道。 无论是偶来家族的姐妹步道、徒步护照、晚走证书，或者是徒步嘉年华等，济州偶来总是走在前端，为大家开辟新的步道想象与可能。济州偶来沿途指标完善，官方的网站也有详尽的英韩语资讯，非常适合喜欢自助旅行的国际徒步者。路线本身的起伏不大，沿线也有许多的店家，因此对于长距离健行的初心者来说，相当的友善且平易近人。而想尝试济州偶来的魅力，可以先从参与每一年济州偶来徒步嘉年华开始。每年11月，世界各地上千位的践行者都会来到了济州岛，进行3天的徒步活动。从开幕式和周边的摊位，践行途中的各式表演或者是互动游戏，从中午时由村庄的阿朱玛，也就是阿姨大婶的意思，亲自料理的餐点，既热闹又接地气，更能够看见济州偶来如何成为一条真正属于当地居民的步道。也难怪许多在济州取景的韩剧都会瞥见偶来的路线缎带在画面当中飘荡。济州偶来也推出了践行伙伴的服务，而每个礼拜六上午的9:30都会由外语之工陪走偶来6号路线。如果不是专程去走偶来，只是到济州岛游玩，也可以事先的预约这个免费的活动，体验一日偶来。来到了偶来步道，也别忘了沿线的服务中心，带上一本徒步护照。济州机场偶来1号线以及济州偶来基金会所在的7号线是几个比较容易到达的据点。护照除了可以在偶来步道的起点、中段以及终点集装之外，也可以在合作店家出示享有优惠，更可以凭此兑换晚走证明，是徒步期间不可或缺的凉拌。特别推荐位在济州岛西方的 15B 步道，因为这条路线在2019年和台湾张之系路的明凤古道缔结为友谊步道，而双方在各自步道口设立了指示牌，介绍了彼此的路线，希望能够借此推动双方践行者更多的互访和交流。好，小朋友，这就是韩国济州岛上面的偶来步道啊。那这个韩国的济州偶来步道呢，它是位在韩国济州岛嘛，它的海拔高度呢大概是0到400公尺啊。那它的里程呢大概是437公里，那它呢有27条路线，如果要行走的话，所需要的时间大概1个月左右。那如果小朋友，如果你之后呢有机会去的话，那去济州偶来步道最好的月份就是每一年的3到5月，或者是9到11月，那小朋友可以呢提供给爸爸妈妈知道，如果呢哈爸爸妈妈要带你去济州偶来步道，或者将来你长大你想去，你要把这个最好的时间记起来哦。好，其实呢我们走这个济州偶来步道啊，它也不是24小时都可以行走的，因为呢这边有规定，为了避免啊打扰这个路线周边的社区，所以这个践行的时间它只开放到晚上6点为止哦，然后冬天呢也只开放到5点，所以小朋友还是可以把这个时间给记起来，免得到时候晚上啊我们去走这个步道，我们就会去打扰到别人咯。 好，小朋友，其实讲到健行啊，也就是徒步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济州偶来他们会推出那个健行伙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健行呢，其实它是非常有魅力的哈。那它可以结合呢这个自然，以及呢哈也可以挑战自我。所以呢哈，我们如果常常去健行的话，不只是可以锻炼我们心肺的强健，还有我们下肢肌肉哈，更可以呢让我们可以远离都市的尘嚣，然后去吸收呢大自然的芬多精，去达到一种释放的生活压力、沉淀心灵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健行其实很有魅力的哈，它大概呢有几个特色，包括可以舒压疗愈我们的心灵，也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更可以呢登高望远哈，有一种成就感，也可以探索在地的生态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